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世界贸易组织正式任命恩戈齐、奥孔乔、伊维阿拉为新任总干事。
中国援助津巴布韦新冠肺炎疫苗运抵哈拉雷，津巴布韦总统举行仪式接收疫苗。
全球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连续五周下降，世卫组织将阿斯利康疫苗列入紧急使用清单。
日经股指时隔30年重回30000点，专家解析背后多重原因。
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推翻10周年，国家仍未走出危机。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美国总统拜登再次提议控枪，专家表示很难实现。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2月16号星期二。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5号向中国赴塞尔维亚抗疫专家组和中国华大集团专家授勋，以感谢他们在塞尔维亚抗疫工作中的贡献。武契奇当天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国庆日庆祝活动中，授予9名支援塞尔维亚抗疫的中国医疗专家金质功勋奖章，授予帮助塞尔维亚修建火眼病毒实验检测实验室的华大集团专家1等塞尔维亚国旗勋章。除了中国专家外，武契奇还向塞尔维亚医护人员、媒体人士等170名个人和相关机构授勋。
欧盟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欧盟统计局表示，2020年中国与欧盟商品贸易额约为5860亿欧元，同期美国与欧盟商品贸易额约为5550亿欧元。以年度为标准，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具体来说，去年欧盟对中国出口总额为2025亿欧元，同比增长2.2%；从中国进口总额为3835亿欧元，同比增长5.6%。
15号，土耳其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土耳其大使萨特菲尔德，就美国国务院关于13名土耳其公民在伊拉克遇害所发表的声明表示抗议。同一天，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布林肯对13名土耳其公民在伊拉克北部被绑架后遇害表示哀悼，重申库尔德工人党应对这一事件负责。布林肯还再次呼吁土耳其放弃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强调美方支持土耳其与希腊之间重启的探索性会谈。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世界贸易组织正式任命恩戈齐、奥孔乔、伊维阿拉为新任总干事。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在世界贸易组织15号举行的总理事会特别会议上，世贸组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任命尼日利亚经济学家恩戈齐、奥孔乔、伊维阿拉为新任总干事。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的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召开总理事会特别会议，讨论总干事任命事宜。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主席戴维沃克代表总理事会宣布了对恩戈齐、奥孔乔、伊维阿拉的提名，获得世贸组织全体成员的一致同意。戴维沃克说
"It is so agreed."
对于世贸组织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代表总理事会对恩戈齐、奥孔乔、伊维阿拉博士的任命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世贸组织第6任总干事阿泽维多于去年8月离任，提前1年结束任期，而新任总干事遴选程序于去年6月8号正式启动，共有8位候选人获得正式提名。去年10月，世贸组织总干事遴选3人小组宣布，奥孔乔、伊维阿拉为新任总干事唯一推荐人选，但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示反对，并支持另一位韩国候选人于明熙。今年2月5号，于明熙宣布退选。 美国拜登政府随后也表示强烈支持奥孔乔伊韦阿拉担任总干事一职。奥孔乔伊韦阿拉15号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了会议，他对世贸组织的这一任命表示感谢。
Today, WTO members are making history.
今天在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73年的历史上，世贸组织各成员创造了历史，选择了一位女性，一位非洲人担任总干事，这是开创性的，我非常乐观，感谢世贸组织对我的信任，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女性以及非洲人的身份，还有我的知识经验和你们中的一些人所提到的推进世贸组织广泛改革的勇气和热情。世贸组织需要为未来重新定位。
世贸组织在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中表示，奥孔乔伊韦阿拉将成为首个执掌该组织的女性总干事和首位非洲籍总干事，她的任期将从今年3月1号持续到2025年8月31号。奥孔乔伊韦阿拉现年66岁，曾在世界银行工作25年，并曾担任常务副行长。奥孔乔伊韦阿拉曾担任尼日利亚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并曾担任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董事会主席。奥孔乔伊韦阿拉表示，其履新后的首要任务是与各成员合作，以迅速解决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冲击。
世贸组织面临的挑战众多而且棘手，但并非无法克服。如果我们以透明的方式开展工作，建立信任，建立桥梁，消除政治紧张，并鼓励融合，我们就能看到隧道尽头的光明。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带来的后果突出表明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合作以实现公平和平衡贸易协定的必要性。这要为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提供了机会。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建立这种信任，建设一个更强大、更相关和更具包容性的贸易体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欣，日内瓦报道。
感谢易欣的报道。中国商务部北京时间15号晚表示，中方对恩戈齐奥孔乔伊维阿拉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充满信心，并期待他履新后促进世贸组织尽快恢复正常功能，推动必要改革。
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表示，中方祝贺奥孔乔伊维阿拉博士担任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奥孔乔伊维阿拉博士长期从事发展中国家减贫和全球疫苗健康领域工作，拥有丰富的国际组织管理经验。他是世贸组织首位来自非洲大陆的总干事，也是首位女性总干事，是众望所归。
这位负责人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态势尚未缓解，多边贸易体制面临重大挑战，中方对他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充满信心。中方期待他履新之后促进世贸组织尽快恢复正常功能，推动世贸组织在抗疫合作、经济复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推动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取得积极成果，推进世贸组织必要改革，维护和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这位负责人说，中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方将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以实际行动支持总干事开展工作，让世贸组织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和增进世界人民福祉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成刚表示，在世贸组织处于关键时刻，需要尽快取得成果的今天，这一任命非常及时。世贸组织全体成员做出的共同决定，不仅展现了对新任总干事的信任，也表明了对我们共同相信和维护的多边贸易体系的信任。李成刚说，作为一个稳定、非歧视性、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的贡献者和受益者，中国坚信互利共赢的贸易将是帮助摆脱当前困境、尽快实现经济复苏的关键工具。
那么世贸组织未来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美国与世贸组织之间是否还将有新一轮的博弈？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 WTO 研究会常务理事何伟文先生来做进一步的分析。何先生您好，我们知道呢，此前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阻挠，世贸组织总干事曾经长时间无法选出，那么如今新的总干事终于诞生了，您认为未来世贸组织能否顺利履行其职能，特别是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肺炎肆虐的当下？
这一次世贸组织总干事的产生， 比预想的要顺利一点，也就是拜登政府刚刚就任不到一个月之内，而且就明确表示支持尼日亚裔的总干事，而且呢表示了支持。这样的话就是说新总干事产生的最后一个障碍就扫除了，很快就产生了。这一使得过去特朗普政府时期长期阻碍世贸组织以及到了生存危机的这个状况有了很大扭转，应该这个是很好的开端。但是呢这并不表明今后世贸组织就会一帆风顺的，我们还要看一看。现在关键要看两个，第一个看今年六月份在哈萨克斯坦诺尔苏丹举行的第十二次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它的议程如何制定，而且会议会不会成功，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第二个看就是新总干事领导下美国能不能配合，就是使得世贸组织的上述机构能够迅速的恢复正常运转，这事关，这两个至关重要。
我们看到美国县政府虽然最终支持了恩戈齐、奥孔乔、伊维阿拉，但是其希望主导国际组织的意愿并未消失。那么美国与世贸组织之间未来还会有哪些方面的博弈？世贸组织又该如何摆脱美国的单边主义影响呢？
未来美国和世贸组织的博弈啊，还不容乐观。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去，在特朗普政府的时期呢，美国对世贸组织大概是三点。第一呢，就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世贸组织虽然有规定，有一系列的规定，有一系列的程序，但是呢，美国可以搞很多的单边行动，他不跟世贸商量，也根本不理会世贸。第二呢，在世贸内呢，他居高临下，等于发号施令。比方说，曾经给世贸组织发90天的最后通牒，你要改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否则的话就怎么怎么，美国就要采取单边行动。也就是说，他居于世贸组织之上。第三个呢，就是世贸组织不能管他，那不是老是裁决上述机构美国老是败诉吗？那我把上述机构的大法官给停了，使得他停摆，所以他大致上这三方面。所以今后美国和世贸组织的关系能不能有改善，能不能有根本性的变化，还是看这三点。第一个就是美国是不是迅速取消他的单边关税，取消违背世贸规定的一切单边行动。第二就是能不能在世贸组织整个的框架内以平等的一个成员和大家协商，而不是发号施令。第三个是不是能够迅速的恢复上述机构。那么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寄希望于拜登政府领导下美国政府能够迈开新的一步，真正他说的回归多边。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其他的广大的成员要共同努力这个推进世贸的议程，中国也要维持努力。第二呢，就是要恢复上述机构。第三个根本呢，要改变这个局面，恐怕世贸组织的议事程序要根本改变，它的章程要改变。现在它是一致通过原则，要把它改变，改变成多数决定。这样的话，美国反对没用，我可以决定。这个可能涉及到比较大的动作，但是呢，看来最后必须走这条路。
好的，感谢何先生带来的分析。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由中国政府援助的新冠肺炎疫苗当地时间15号早上运抵津巴布韦，这是该国收到的首批新冠肺炎疫苗。前往机场迎接的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表示，中方在金方抗疫的紧要关头援助疫苗，给金方抗疫带来了希望。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津巴布韦记者李修利、高俊雅的报道。
当地时间15号早上5:40，由中国政府援助的2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由金方专机运抵位于首都哈拉雷的罗伯特穆加贝国际机场。这是津巴布韦政府收到的首批新冠肺炎疫苗。津巴布韦副总统兼卫生部长齐温家、财政部长恩库贝、代理外交部长穆维拉及其他政府官员到机场迎接。齐温家在机场发表致辞时，代表津巴布韦政府和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由衷的感激。齐温家表示，这批疫苗将为津巴布韦全国抗疫带来希望。
This is a timely donation.
中方及时向津巴布韦援助新冠肺炎疫苗。新冠肺炎疫情给津巴布韦带来巨大的破坏，也造成许多悲剧。在津巴布韦人民艰难抗击疫情的紧要关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援助的疫苗，这给津巴布韦全国带来了希望。这批疫苗也将帮助津巴布韦实现恢复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的目标，为津巴布韦民众重新致力于经济发展翻开新篇章。
戚文佳表示，中方的慷慨援助体现出中方高度的国际责任感和卓越的全球领导力。面对疫苗供需极度紧张的状况，中方强调人类命运与共，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坚定推动国际抗疫合作。戚文佳说，中国的这一举措也再次体现了中津之间的深厚友谊。
China's response has been swift.
中国是全球第一个向津巴布韦提供疫苗的国家，这再次表明中国是津巴布韦真正的患难之交。津中团结友好坚不可摧，两国友谊不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更能顶得住全球疫情的重压。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郭少春致辞时表示，中方向津巴布韦援助疫苗是中国履行将新冠肺炎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承诺的行动之一，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自己的贡献。
津巴布韦是第一批接受中国捐赠新冠肺炎疫苗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津始终坚定相互支持，充分展示了中津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和两国深厚的传统友谊。中国也是第一个承诺将新冠肺炎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用于全球抗疫的国家，并且履行承诺，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做出了中国贡献。
据津方介绍，此次中方援助的疫苗可满足津巴布韦10万人每人两剂的接种需求。根据津巴布韦政府的疫苗分配计划，将首先为全国近3万名一线医务人员接种，其次为老年人以及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接种。另据介绍，津巴布韦政府还向中方购买了60万剂疫苗，预计将于3月上旬交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修丽、高俊雅、哈拉雷报道。
好的，感谢修丽和俊雅。另据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15号下午在总统府举行仪式，代表津巴布韦政府签署交接证书，正式接受中国政府援助的新冠疫苗。
在签署交接证书前，姆南加古瓦致辞说，中国将津巴布韦列入首批疫苗援助国，体现了两国是好朋友、好伙伴。中国在自身也需要疫苗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向津巴布韦等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诠释了中国在全球抗疫事业中发挥的值得称赞的作用。这批疫苗将为津巴布韦抗疫事业带来新的曙光，它代表津方对来自中国的疫苗援助表示由衷感谢。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郭少春代表中方签署了交接证书，他在致辞中表示，2020年年初以来，中津两国始终在抗疫事业中密切合作，彼此支持。中国向津巴布韦援助疫苗，是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中国将信守承诺，为实现新冠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做出更多贡献。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医疗机构15号表示，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进行的针对中国生产的新冠肺炎疫苗3期测试进展顺利，乌方可能在今年7月前采购中国产疫苗。下面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防疫安全与公共卫生局15号向媒体表示，中国智飞龙科马公司研制的新冠肺炎疫苗在乌境内的3期测试进展顺利，目前共有6820名志愿者注射了第一针疫苗，1625名志愿者注射了第二针疫苗。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疫苗的测试开始于2020年12月11号，目前还没有不良反应报告。志愿者年龄均在18岁以上，有意愿接种中国疫苗的居民可以通过专门网站进行申请。该机构指出，乌方可能在今年7月前采购智飞龙科马公司生产的疫苗。另外，乌兹别克斯坦卫生部计划从3月下旬起开始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新冠疫苗接种，共计划设立3138个固定接种站，组建820个移动接种医疗队。首批接种者是65岁以上居民、慢性病患者以及医务、教育和警务工作者。按照计划，到今年年底前将为700万人接种，这相当于乌兹别克斯坦全国人口的2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世界贸易组织15号以线上方式召开特别会议，选举新任总干事。尼日利亚前财长奥孔乔伊维阿拉顺利成为该组织首位非裔女性总干事。此前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阻挠，世贸组织总干事曾长时间无法选出。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 WTO 研究会常务理事何伟文先生认为，随着新的总干事诞生，世贸组织的生存危机得到极大缓解。当未来世贸组织能否顺利履行其职能，仍有待观察。
现在关键要看两个，第一个看今年6月份在塔桑克斯坦诺尔苏丹举行的第12次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它的议程如何制定，而且会议会不会成功，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第二个看就是新总干事领导下，美国能不能配合，使得世贸组织的上市机构能够迅速的恢复正常运转，这两个至关重要。
继续来关注新闻。2月15号，缅甸全国各地连续第10天爆发抗议示威游行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缅甸紧张局势升级深表关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缅甸记者高嘉义的报道。
缅甸全国各地举行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昨天进入到第10天。15号凌晨1点到早上9点，缅甸全国断网8小时。15号上午，由于大量银行员工都参与了公民抗议运动，不进行日常工作，仰光所有私营银行全部关闭，而仰光中央银行则正常开放。军方在中央银行附近的公路上部署了2辆装甲车和10辆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周边聚集了大量示威者，主干道几乎被堵塞。不过双方比较克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示威者在下午5点左右和平散去。据记者现场观察，15号的抗议示威活动规模有明显减小的趋势，很多停工一周的服装厂也都在15号正常开工。据了解，被军方扣押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本应该于15号在内比都的法院出席听证会，但是昂山素季的律师说，他的拘留时间被延长到17号，他届时将以视频的方式出席听证会。15号下午，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军副总司令苏温副大将在内比都与联合国的缅甸问题特使比尔格纳举行了视频会议。这是缅甸国防军自本月5号与联合国高级官员开启首次对话之后的再次会晤。本次视频会议中，苏温向比尔格纳介绍了缅甸全国实施紧急状态以来国内各方面的发展运营现状，包括民众安全、国际社会对缅态度、缅甸新冠疫苗注射进程和经济运营现状等方面内容。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称，对缅甸紧张局势升级深表关注。古特雷斯呼吁缅甸军方和警察确保和平集会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并且示威者不会受到报复。他在声明中重申，联合国坚定不移地支持缅甸人民追求民主、和平、人权和法治。古特雷斯呼吁缅甸军事当局允许联合国的特使比尔格纳在可行的条件下访问缅甸，并直接评估局势。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正在该国北部进行代号为“加利利玫瑰”的军事演习，以应对北部可能发生的战事。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发回的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表示，这次以色列空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从14号晚上开始，目的是提升以军应对北部发生战事的能力。演习将测试以色列空军所有核心任务，其中包括维持空中优势、保卫以色列领空、发动攻击以及搜集情报等。演习预计将于17号结束。据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15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对叙利亚大马士革机场及周边展开了空袭。和以往一样，以色列方面对这次空袭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自2011年以来，以色列国防军对叙利亚发动了数百次空袭，理由是伊朗在叙利亚境内有永久性军事基地，并通过叙利亚向黎巴嫩真主党运送武器。伊朗和叙利亚均对此予以否认。就在叙利亚15号遭到空袭几个小时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了此次军演的消息。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次军事演习主要是为了 与黎巴嫩真主党及其在叙利亚的盟友之间可能发生的战斗做准备。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七点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世界贸易组织正式任命恩戈齐·奥孔乔·伊维阿拉为新任总干事。
中国援助津巴布韦新冠肺炎疫苗运抵哈拉雷，津巴布韦总统举行仪式接收疫苗。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连续五周下降，世卫组织将阿斯利康疫苗列入紧急使用清单。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日经股指时隔30年重回30000点，专家解析背后多重原因。
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高开高走，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中盘上涨1.91%，时隔30年重回30000点上方。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上涨1.04%，亚太股票指数也是大涨。名胜公司除日本以外，亚太股票指数升至历史高位，上涨了0.4%，至736.4点。
另外，国际油价在经历了跌宕起伏的2020年后，今年以来企稳回升。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德邦基金董事总经理、首席市场分析师吴轩，对此进行解读。吴轩你好，亚太股指大涨，特别是日本股指站上30000点的原因都有哪些？请你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认为，其实核心的原因是在乎两点，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对于目前日本的这个目前在区域经贸协定当中的一个地位呢是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呢，在2020年的10月15号啊，签署了这个 RCEP， 我们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那目前来看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全球经济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协定，就是叫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作为这个 CPTPP 呢，应该说目前来看的话呢，日本作为当年的这个轮值主席国，目前呢一方面呢是这个中国呢提出了要积极的加入这个跨太平洋这个关系伙伴关系协定，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在拜登入主白宫之后也表明了一个自身的，就是要在2017年之后再次重返啊这样的一个协定。所以呢，对于目前来说，在协定的轮值主席国日本呢，其实具有一定的这种话语权，再加上英国在完成脱欧之后也表明了也是要尽快的加入这样的一个协定啊。我们认为呢，就从这目前来看的话呢，日本的这种政治定位应该说是推升它股市的这种上涨的一个动因。另外一个呢，就是跟目前的整个日本的央行实行的这种相对量化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呢，应该说是这两点的，一个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定位，另外一个呢就是流动性的支持，其实是对于整个日本股市能够创下30年来的这样的一个新高应该说是具有这种非常关键的一个推动因素。嗯，好的，主持人。
嗯，那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国际油价近期为何会一路走高呢？
应该说，国际原油价格呢，在近期呢，应该说是继续呢延续了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这种比较好的一个升势。不论是布伦特原油价格，那么最高已经升到了接近64美元，而 WTI 原油的期货价格呢，也已经突破了60美元的一个大关。那么从年内的这个原油价格的涨幅来看，都已经接近了25%。如果说将去年4月份啊，这个整个原油价格暴跌的这个最低的价格来进行起算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国际原油价格的反弹幅度呢，应该说是非常大。那么像 WTI 的价格的这个反弹幅度已经接近了10倍，而布伦特原油价格的反弹幅度也有4倍。应该说大家呢， 对于整个国际原油价格的这种上涨呢，到底是跟基本面有关，还是跟整个资金的流动性有关？我们认为呢，其实在去年四月份国际原油价格暴跌的过程当中，基本面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堪一击。其实更多的基本面呢，是来自于这种利空成分的一个叠加。那么对于整个原油价格，大家也知道，去年四月份在最低点的时候，原油价格曾经一度呢跌到了这个矿泉水价格的下方，也就是说一桶原油价格实际上是不抵一桶矿泉水的价格。那么这实际上呢是对于整个工业需求的一种矫枉过正。另外一个呢，其实在这个各国央行这个纷纷放水啊，采取了这种相对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其实对于整个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呢，其实是起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推升的一个作用。不光是原油价格，像包括铜、铝、铅、锌、煤炭，那么这些这个整个大宗商品的价格呢，其实都是得益于去年那么全球主要央行，像包括这个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包括这个英国央行，其实呢都是整个的释放出的这个流动性啊，其实明显推升了整个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个上行。所以我们认为可能从未来来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呢还将会保持持续的一个上行，这是一个通胀预期的一个推动因素。嗯，好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吴轩先生的分析。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利比亚。2011年2月15号，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爆发民众抗议活动，随后蔓延至全国，最终导致执政42年的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如今10年已经过去了，利比亚仍然未能走出危机。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素云。素云你好，10年来利比亚仍然是处于动荡之中，请你给我们大家简要的回顾一下这其中的原因，以及当前利比亚国内的各方的势力格局。
好的，10年前发端于北非国家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民众抗议活动在该地区迅速蔓延。2011年2月15号，在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也爆发了民众抗议活动，并且呢迅速波及首都地里波里及其他城市。利比亚国内支持卡扎菲的军队与反政府武装发生交战。随后呢，在法国、美国、英国等国的全面军事干预之下，执政42年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卡扎菲本人身亡。此后，利比亚国内一直是武装冲突不断，并且在政治上陷入分裂。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趁机在利比亚境内扩张势力范围。在联合国斡旋之下，利比亚冲突各方呢于2015年的12月17号在摩洛哥签署了利比亚政治协议，各方同意结束分裂，共同组建民族团结政府。但是呢，这一协议在执行过程当中又遭遇障碍，致使利比亚一直处于东西两大势力格局的分裂状态。一个呢，就是在联合国和欧盟支持下成立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主要控制包括首都地里波里在内的西部部分地区。另外一个呢，就是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他们在东部建立了政权，并且与国民军结盟，主要控制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南部主要城市和部分西部城市。2019年4月，利比亚国民军对首都地里波里发起了大规模军事进攻，引发了东西部武装力量的激烈对抗。后来由于支持民族团结政府的外国势力直接介入，最终于2020年6月扭转了战局。持续10年的分裂与内乱，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大量的流离失所者，也给利比亚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这个石油大国陷入了电力短缺、货币严重贬值、通货膨胀高企、民不聊生的困难境地。主持人，
那么目前正在推进的利比亚政治解决进程，能否使利比亚走出危机呢？
好的，去年10月，利比亚交战双方在日内瓦签署了全面永久停火协议。11月，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确定，在今年的12月24号举行利比亚议会和总统选举。今年2月，利比亚临时过渡政府正式成立。可以说，利比亚危机解决进程正按照柏林会议确定的路线图，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个路径逐步推进。然而，利比亚的政治解决进程前景仍然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是利比亚各方此番能够坐下来进行面对面谈判，更多呢是由于战场形势变化和外部压力所致，各派其实仍然缺少实现和解的政治意愿。第二呢，就是利比亚国内派别众多，有政治派别，也有军事派别，有地方势力，也有部落势力。在权力分配方面呢，随着过渡政府的组建和大选的到来，将会有更多的派别参与进来。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和诉求，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三是外国力量对利比亚的干预，也使利比亚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利比亚交战双方分别得到了外部力量的支持，土耳其更是明确表示要延长其部署在利比亚的军事人员。而外国军队是否撤出利比亚，将会直接影响到日内瓦停火协议的执行。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素云。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
环球资讯。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世界贸易组织15号以线上方式召开特别会议，选举新任总干事。尼日利亚前财长奥孔乔伊维阿拉顺利成为该组织首位非裔女性总干事。此前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阻挠，世贸组织总干事曾长时间无法选出。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 WTO 研究会常务理事何伟文先生认为，随着新的总干事诞生，世贸组织的生存危机得到极大缓解，但未来世贸组织能否顺利履行其职能仍有待观察。
现在关键要看两个，第一个看今年6月份在塔法克斯坦诺尔苏丹举行的第12次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它的议程如何制定，而且会议会不会成功，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第二个看就是新总干事领导下美国能不能配合，使得世贸组织的上述机构能够迅速的恢复正常运转，这两个至关重要。
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高开高走，其中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时隔30年重回30000点上方。德邦基金董事总经理、首席市场分析师吴轩先生认为，市场对于今年担任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轮值主席国的日本在 CPTPP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预期，以及日本央行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是日本股市创新高的主要原因。
作为 CPTPP 轮值主席国，日本呢其实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我们认为日本的这种政治定位应该说是推升它股市的上涨的一个动因。另外一个呢，就是跟目前的整个日本的央行实行的这种相对量化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吴轩先生同时指出，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全球主要央行去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推升通胀预期，并导致原油、铜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这一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持续。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疫情的相关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5号23:05，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32,360例，达到1,857,9352例；死亡病例增加9691例，达到2,396,408例。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15号的例行发布会上透露，全球每周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已经连续5周下降，仅相当于今年年初时的一半左右。
现在全球报告的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已连续第5周下降，上周新增病例数量是去年10月以来单周新增病例数量最低的，今年以来每周新增病例数已下降了近一半，从1月4号这一周的500多万例下降到2月8号这一周的260万例。
坎德赛表示，这样大幅度的下降是在5个星期的时间内实现的。这也表明，即使出现了变异新冠病毒，简单的公共卫生措施也能发挥作用。他还警告说，疫情还未结束，现在重要的是如何应对这一趋势。如果我们停止与疫情斗争，它还会卷土重来。世卫组织还在当天将阿斯利康疫苗列入紧急使用清单。
今天，世界卫生组织将两种版本的阿斯利康公司和英国牛津大学共同研制的新冠疫苗列入紧急使用清单，为通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在全球推广这些疫苗开了绿灯。其中一种疫苗是由韩国公司生产的，另一种是由印度公司生产的。尽管两家公司都生产相同的疫苗，但由于他们是在不同的工厂生产的，因此他们需要分别审查和批准。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由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主导，旨在确保中低收入国家也能公平获得新冠肺炎疫苗。只有获得世卫组织相关批准的疫苗，才能被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使用。目前中国的两款新冠肺炎疫苗也正在接受世卫组织的评估，相关的结果预计将在三月份公布。
14号，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再次出现在社区传播的新冠肺炎疫情，由于确诊者感染的是变异新冠病毒，感染途径尚未查明。新西兰政府紧急上调新西兰全国和奥克兰市的防控新冠疫情响应等级，当地公共场所被临时关闭，市民非必要不得外出。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新西兰记者林清辉发回的报道。
2月15号凌晨，奥克兰进入了三级疫情防控响应等级。15号是星期一，但是学校、商场等公共场所都被关闭，只有超市、加油站等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的商店开放。市民被要求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得外出，聚会人数不能超过10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必须佩戴口罩。警方在奥克兰周边设立了检查站，检查往来车辆，所有非必要的旅行都被禁止。而在奥克兰的一些检测点，等待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的市民排起了长队。奥克兰这次上调防控疫情响应等级事发突然。2月14号，卫生部门宣布奥克兰的南部地区有3人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这一消息引发社会高度关注。这3人是一家3口，爸爸妈妈和女儿。在随后的检测中，确认他们感染的是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更让人担心的是，他们具体感染途径还不清楚。3个人不是海外归来人员，和隔离机构也没有联系。在出现症状之前，他们去过不少地方。3人中，妈妈是一家制作航空食品的企业的员工，女儿是当地一所中学学生，所在的中学有1500名师生，其中28人被认定为这名女生的密切接触者。目前学校已经被关闭，母亲工作的企业也部分关闭。由于情况紧急，14号下午，新西兰政府就宣布要临时上调疫情紧急响应状态。从2月14号午夜开始，奥克兰进入三级防控响应等级，新西兰其他城市和地区调升到2级。政府表示，这一临时调整暂定持续到本月17号午夜，将根据疫情发展决定是否继续。在15号中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新西兰卫生部门介绍，当天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感染家庭的一些密切接触者的病毒检测返回的结果也都是阴性。专家表示，未来几天呢还很关键，卫生部门要加紧调查病人的感染路径，追踪密切接触人员，也希望当地市民能尽可能的去做检测。新西兰疫情出现反复，也引起邻国澳大利亚的高度紧张。15号，澳大利亚暂停了新西兰人免隔离入境计划，要求从15号到17号来自新西兰的入境人员必须隔离14天。未来是否继续执行限制措施，要看新西兰疫情是否得到有效控制。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各地，单边主义挑战国际秩序。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经济率先企稳回升，并为全球抗疫与经济复苏贡献力量。环球资讯广播日前对话多国各界人士，请他们解读中国抗疫的世界意义、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的关系、如何以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性挑战等重要话题。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斯蒂芬·佩里先生近日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采访时表示，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为全球击败新冠肺炎大流行提供了宝贵经验。来听详细报道。
现年72岁的斯蒂芬·佩里与中国有着极深的渊源， 1953年，他的父亲杰克·佩里和十多名英国工商界代表突破了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访问北京，开启了两国最早的贸易对话。老佩里也被誉为英中关系的破冰者。家庭的影响和在中国工作与生活多年的个人经验，让斯蒂芬·佩里能站在一个更高的纬度观察中国。在谈到中英关系的长期发展趋势时，佩里表示，信任是英中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双方关系的整体发展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如此广泛的发展与英国的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两国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与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其他成员建立紧密的战略关系十分重要。在英国，许多对国家的各个方面负有关键责任的人认为，我们需要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商业关系。我们已经脱离了欧洲，所以需要在世界各地有合作伙伴，并且和他们建立良好关系。
当前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盛行，多边主义遭遇多重挑战，特别是在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下，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多边机构的权威与作用正在经受更多冲击。佩里认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应该成为处理大国之间和世界各国之间关系的中心，应该有能力制定和发展使各国能够开展更有效合作的议程，从而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他说，在危机四伏和多边主义遭遇质疑的关头，中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十分重要。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TO...
毫无疑问，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有很多改革工作要做。只要他们能在这一艰难的历史时期迎难而上，联合国就可以成为一个地位不断提高、愈发受到尊重、权力持续增强的组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认为中国对联合国的全力支持非常重要。
全球遭遇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长期观察中国的友好人士，佩里对中国迅速采取的应对与防控措施深感钦佩。他表示，中国的防控经验与做法为全球抗击疫情提供了有效方法，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应该虚心向中国学习，在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China has the equivalent of a ministry to deal with natural disasters.
中国有一个相当于应对自然灾害的部门，它有70年的应对自然灾害的经验，可以迅速把各类资源部署到发生自然灾害的地方。疫情在中国爆发后，他们把全国各地的40000名医护人员以及呼吸道疾病专家部署到武汉。在我们国家，连从哪里找到10个都做不到。我们需要更深入的了解中国是如何运作的，如何在武汉逐门逐户的抗击疫情。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把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去中国学习，回来后有能力影响英国内部的决策。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还远远不够。
作为48家集团俱乐部的主席，佩里经常访问中国，对中国各方面情况可谓是了如指掌。但是在采访中，他仍然时不时流露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惊讶。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was in 1972.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72年，当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时，我记得妈妈对我说，你看 Steven， 庄稼都长到了跑道的边缘，因为中国人民要解决吃饭问题，他们不能浪费一寸土地。从那时候起，我访问了中国200多次，每次都让我感到惊讶。中国致力于一个稳定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享乐主义的社会，致力于在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实现安全与稳定，这都将使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梁涛，伦敦报道。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继续来关注新闻。莫斯科时间15号早上，俄罗斯联盟号运载火箭从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升空，将进步号货运飞船发往国际空间站。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德禄的详细报道。
莫斯科时间15号7:45，搭载代号为进步 MS-16 货运飞船的俄罗斯联盟 2EA 型运载火箭从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升空，经过8分48秒飞行后，货运飞船同运载火箭第三级分离，成功进入预定轨道，飞船将飞行2天，17号同国际空间站对接。按照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公布的消息，货运飞船一共搭载了2.5吨货物，其中包括600公斤燃料、420公斤水，用于利用水藻和细菌制造氧气和其他微生物实验的科学设备，以及维修国际空间站星辰号服务舱漏气点的密闭材料。另据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地面基础设施运行部门负责人鲁斯兰·穆哈梅加多夫的介绍，2021年俄罗斯计划在拜科努尔完成12次联盟2型号运载火箭的发射，其中包括俄罗斯国家航天计划中的发射任务和其他商业发射任务。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早上好，朝玉，大家好。
嗯，今天是大年初五，春节假期还剩下2天，那天气方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那假期后半段的时候，冷空气将会接连南下，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给我们国家中东部带来大范围的降温。昨天呢，从东北往西南方向一直到西南地区东部这一带，普遍都出现了大风和降温，天气迅速转冷。那预计今明两天又将会有一股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那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呢会有4到6级的风，阵风7到8级，同时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黄淮、江淮、江南等地的不少地方气温呢将会再度下降4到6度，局地8度，冷空气持续影响北方地区的气温呢将会由之前的明显偏高回归到正常水平，甚至是转为偏低水平。城市当中呢，比如哈尔滨、长春今天最高气温就只有零下13-14度，北京、天津、济南等地最高气温呢也会下滑到5度以下，再伴着4级左右的风，体感十分的寒冷。那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将会从之前的明显偏暖降温到正常水平，城市里面长沙、南昌今天最高气温呢都会降到15度，杭州呢就只有10度出头，体感上来说也是非常的阴冷的，大家都要注意加厚衣服，做好保暖的工作。朝玉，
那降水方面呢有什么变化？
降水方面，过去2天东北地区很多地方是遭遇了强降雪的侵袭，在吉林东部、辽宁中东部等地出现了中到大雪，吉林延边、白山和通化局地还出现了暴雪。那今明2天呢，降雪将会向北移动到吉林、黑龙江这一带。今天在黑龙江的东北部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雪，雪天路面会变得比较湿滑，能见度也会下降，再伴着风的话可能会出现风吹雪的景象，那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谨防道路湿滑给出行带来的不利。同时南方阴雨天气将会明显增多，那今天除了西南地区东部有雨之外，江南、华南大部也将会迎来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广西交界这一带会出现大雨，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出行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注意带好雨具。那到明天呢，南方这轮降水就会很快结束，南方大部地区的天气将会转晴，降水范围将会重新收缩到西南地区。好，天气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朝玉。
好，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全球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连续5周下降，世卫组织将阿斯利康疫苗列入紧急使用清单。
日经股指时隔30年重回3万点，专家解析背后多重原因。
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推翻10周年，国家仍未走出危机。
接下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重点关注，美国总统拜登再次提议控枪，专家表示很难实现。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为纪念3年前发生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高中校园枪击惨案，美国总统拜登于14号发表讲话，借此机会呼吁国会推进枪支立法改革，包括要求对所有枪支销售进行背景调查，并禁止攻击性武器售卖。拜登还呼吁国会取缔对枪支制造商的豁免权。此前有多位在任美国总统提及控枪问题，均未获得成功。拜登此次能够成功吗？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宇谦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2018年2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一高中发生校园枪击案，共造成17人死亡、15人受伤，这是美国历史上发生的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即使枪支暴力事件在美国已是司空见惯，这起枪击案也在美国引发了愤怒，并使人们重新关注美国宽松的枪支法。但由于当时特朗普在白宫，共和党人控制参议院，众议院民主党人批准的立法毫无进展，美国总统拜登在这起枪击案3周年之际发表了一份声明。他说，我们将采取行动结束枪支暴力的蔓延，使我们的学校和社区更加安全。拜登说，他希望国会通过法律要求对所有枪支销售进行背景调查，并禁止买卖攻击性武器和大容量弹夹。拜登还呼吁国会取消那些蓄意散布枪支的制造商所拥有的豁免权。上个月，拜登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就曾表示，如果没有枪，凶手就杀不了那么多人。
That if someone is intent on doing great violence, they will.
如果他们没有枪，他们就会拿棒球棒或者诸如刀子之类的。比起用枪，他们就没办法杀那么多人。但如果你有多发子弹和可以装19发子弹的弹夹，你就可以连续射击。
And you essentially go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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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尽管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赞成枪支管制法改革，但美国历届政府都无力通过立法。民主党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曾提出控枪法案，但未能在国会获得通过。为何在美国控枪的阻力这么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分析说，
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因为枪是美国的一种传统文化，我们都知道美国宪法当中也规定了美国是拥有拥枪权利的这样一个国家，人人可以拥有枪支，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传统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是现实的需要，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一些利益集团像美国的步枪协会，其实对于拥枪推波助澜，他们主要还是要现实利益的考虑，所以他们也是不断的提出这样和那样的挑战。那么对于美国枪支泛滥呢，确实现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我们看到拜登对于这个问题呢，首先开刀也显示出他在这方面争取有所作为的一些选择。因为在控枪问题上确实是非常敏感，涉及到不同的利益集团，涉及到自己的支持率。控枪呢，它是一个安全问题，但是呢，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上个月15号向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联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以规避纽约州总检察长对这个美国最大拥护持枪游说团体提起的诉讼。该组织宣布打算在德州重组，声称是为逃离纽约州腐败的政治和监管环境。全国步枪协会是1871年在纽约州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全美有大约500万名会员，是美国影响力最大的游说团体之一。美联社报道，全国步枪协会的破产申请列出$1亿至5亿资产和$1亿至5亿负债。不过，全国步枪协会仍然声称处于多年来财务状况最强劲状态。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詹姆斯寻求解散这一组织，去年8月提起诉讼，指控全国步枪协会执行总裁韦恩·拉皮埃尔和协会其他高级别成员挪用协会经费，3年间花掉协会$6400万。莱蒂·詹姆斯说，
And so the corruption and greed,
腐败和贪婪最终导致该组织申请破产，但我们将继续努力，因为该组织多年以来未能得到控制，这是事实。重要的是，我们将继续致力于追究他们的责任，即使是在破产法庭上。
2020年，美国暴力犯罪问题明显恶化。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截至去年12月30号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有超过 4.3 万人死于枪支暴力，这也是有完整记录以来首次超过4万人。美联社评论，美国超35万人死于新冠疫情，再加上枪支暴力事件激增，2020年对于美国来说是致命的一年。美媒分析称，导致这一轮购枪热的主要原因有疫情、经济衰退以及总统竞选导致的民意撕裂。拜登曾誓言上任后将控制全美枪支使用，并推行一系列枪支管制改革，这也引发一些民众担心拜登上台后会收紧枪支管理，因此提前购买囤积。而今年一月，美国枪支销量同比更是飙升 80%。此前，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推动控枪没有取得成效，拜登这次能成功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表示，就目前看来依然很难。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很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拜登提出来的一系列控枪法案呢，它只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呢向前迈了一小步，它不能完全控制枪支的泛滥，它更多的希望包括实名制购买，包括对于购枪人的一些具体的背景审查等做法呢，来确保枪支的拥有者不会乱用枪支。那么同时呢，对于枪支的一些口径进行控制，这应该说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于平民百姓的伤亡，特别是用枪之后对平民百姓的伤亡。但是呢，它不能改变美国的现实，因为要完全控制住枪支泛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完全禁止枪支买卖，禁止呢普通百姓拥有枪支。但是在美国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宪法规定美国拥有枪支的权利，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利益集团不可能作为一个总统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有这么大的权利把这些利益集团的重大的收入给切断，就等于断了这些利益集团财路。那么这些利益集团如果真的被禁止，那肯定会反过来会反对拜登总统。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宇谦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直播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5号，日本地震调查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13号晚，福岛近海海域发生的里氏 7.3 级地震是2011年311大地震的余震。未来10年中，这类余震可能再次发生。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孙慕宁。慕宁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本次地震的最新情况。
好的，日本地震调查委员会称，本次地震是2011年311大地震的余震，但是没有引发大型海啸。13号晚，地震引发宫城县石卷港发生20厘米海啸，在石卷市年川海滨及仙台港、福岛县相马市海岸均观测到10厘米海啸，这是此次地震震源较深等多方面原因引起的。日本气象厅15号发布消息称，本次地震是2011年4月以来日本东北地区太平洋沿岸首次震度达到6强以上的地震。气象厅再次提醒，未来一周内地震可能再次发生，呼吁民众做好预防措施。受地震影响，福岛县和宫城县一度出现断电断水现象，目前波及90余万户的断电问题已经全部解决。然而福岛、宫城两县依旧有约4300户居民受到断水困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15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受灾地区已经启动应急供水。由于目前是日本私立大学的入学考试季，一些来自地震灾区的考生受到影响，不能前往各个大学应试。庆应义塾、早稻田大学等著名学府已经分别针对灾区考生进行了特殊安排。主持人，
我们看到日本气象厅发布信息说，地震灾害发生的日本东北地区15号出现降雨天气，那么这对于受灾地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这样的，15号低气压在日本本州岛南部海域行进，并逐步发展为接近台风水平。受此影响，当地时间下午3点起，日本关东及东北地区发生强降雨，部分地区小时降水量超过30毫米，总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福岛、宫城两县的部分地震灾区降水量也达到了16至18毫米的水平。日本气象厅称，受地震影响，灾区土质已经出现疏松，因此降低了发出强降雨、泥石流警报的标准。气象厅呼吁居民避免前往山区，尽早避难，防止被卷入泥石流、雪崩等灾害。16号起，低气压将继续北上，随之带来强风、降温，并引发降雪。日本东北地区、日本海一侧将受到较强影响。气象厅称，伴随大雪的强风在部分地区可能达到每秒30米，导致暴风雪。根据预测，从16号到18号，在日本部分山区的降雪量有可能达到1米。受地震灾害较严重的福岛、宫城两县的部分地区，在本次低气压大风降雪的影响范围内。主持人，
好，感谢孙慕宁。另据报道，日本气象厅昨天发布公告称，当地时间21点26分左右，福岛近海海域发生地震，震中深度约50公里，震级为5.3级。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您现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再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高开高走，其中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时隔30年重回30000点上方。德邦基金董事总经理、首席市场分析师吴轩先生认为，市场对今年担任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 轮值主席国的日本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预期，以及日本央行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是日本股市创新高的主要原因。
作为 CPTPP 轮值主席国，日本呢其实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我们认为日本的这种政治定位应该说是推升它股市的上涨的一个动因。另外一个呢，就是跟目前的整个日本的央行实行的这种相对量化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吴轩同时指出，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全球主要央行去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推升通胀预期，并导致原油和铜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这一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持续。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澳网的最新赛况。2021年澳网15号结束了单打第四轮，多位球星毫无悬念地进入八强。纳达尔和梅德韦德夫均是以总比分3-0击败对手，西西帕斯和卢比道夫则是因对手退赛直接晋级。
女单头号种子巴蒂直落2盘，轻松击败美国选手罗杰斯，捷克选手穆霍娃力克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两名美国选手皮古拉和布雷迪分别淘汰了5号种子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和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克，会师8强。那么今天的比赛都有哪些看点？让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澳大利亚记者王聪的介绍。
中国台北女将谢淑薇在14号的比赛当中以6-4、6-2横扫赛会19号种子选手捷克的选手万卓索娃，闯进8强，创造了她个人在大满贯女单比赛当中最佳成绩。在今天，也就是16号，谢淑薇将在1/4决赛当中迎战日本女将大阪直美。谢淑薇今年已经35岁，算得上高龄球员了，而迎战大阪直美这样的力量型的球员，想必一定要再经过一番苦战。而大阪直美在赛后也曾表示不太期待跟谢淑薇打比赛，因为前几次的交手都要打到决胜盘，需要面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不论如何，我们希望谢淑薇可以克服困难，再创佳绩。另外，澳网最受关注的男单赛场，16号赛会1号种子选手德约科维奇将迎来6号种子选手德国人兹维列夫。德约科维奇前4轮比赛当中状态欠佳，晋级之路要比此前参加了大满贯赛事都要更为曲折。尽管德约科维奇在第4轮比赛当中战胜了拉奥尼奇，创下了大满贯取胜300场的澳人纪录，但他目前腹部肌肉拉伤，能否延续比赛状态还是个问号。
感知全球脉动，
从耳边到指尖。
您现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
当地时间15号，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与欧盟的商品贸易总额约为5860亿欧元，中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欧盟与美国、英国的贸易额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布鲁塞尔记者郑智发回的报道。
根据总部位于卢森堡的欧盟统计局当天发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与欧盟商品贸易额约为5860亿欧元，同期美国与欧盟商品贸易额约为5550亿欧元。以年度为标准，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具体来说，去年欧盟对中国出口总额为2025亿欧元，同比增长 2.2%， 从中国进口总额为3835亿欧元。同比增长 5.6%。 与此同时，欧盟对美国的出口和进口总额都出现明显下滑，降幅分别为 8.2% 和 13.2%。 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英国脱欧等因素影响，去年欧盟对其第三大贸易伙伴英国的出口总额下降了 13.2%， 而从英国进口总额则下降了 13.9%。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目光转向一带一路位于海外的施工现场。当人们还沉浸在庆祝牛年新春的喜庆气氛之中时，中国对土耳其最大投资项目胡努特鲁电厂项目的建设者们在大年初二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节奏，以确保工程按时高质量完工。热火朝天的工地上都发生了哪些暖心感人的故事呢？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土耳其记者严伟发回的报道。
黄金平是中国能建安徽电建一公司胡努特鲁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兼项目副经理。他向记者讲述了工地上项目建设者们那些感人的故事。说到动情之处，这位带领近千人队伍在土耳其奋战的铁骨铮铮的汉子，为工友们的无私奉献流下了热泪。大年初二是项目恢复正常建设的第一天，一大早，黄金平代表项目部来到建筑二班党长董树军的宿舍慰问。原来腊月28那天，董树军向项目反映自己身体不适，感到腹胀且无法吃饭。得知情况后，黄金平立刻派专车、专人和翻译陪同董树军师傅前往当地医院就诊。当得知董师傅的症状特别符合肝腹水的特征时，在同项目经理商议后，决定在当地首先采取保守治疗，并立即购买回国直飞机票，送董师傅回国接受治疗。董树军师傅是2020年8月项目逆行土耳其建设者中的一员，作为项目施工最基层的负责人，董师傅希望再过20天，等和工友们一起完成阶段性工作后再回国治病。黄金平大年初二当天除了表示慰问，还想进一步做通董师傅的思想工作，以身体为重，尽早回国治疗。黄金平对董师傅说，
这个也很感谢你对我们这么负责任性，但是我也如果消亡也更要对你负责，对你的生命健康负责，对你家庭负责，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你对我们的项目啊做出贡献，也希望你能把病养好之后想回来，我们还回来，还可以到土耳其来啊，土耳其也欢迎你。
董树军师傅表示，项目对工人各方面的保障都非常到位，自己在土耳其胡努特鲁项目工作非常顺心，也和工友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有些舍不得离开。他说，
工友啥都挺好的，各方面都挺好，咱俩也不乐意走，干了也七个多月了已经。
黄金平说，董树军师傅的故事只是参与项目建设的近千名建设者中感人事例的一个。作为党支部书记，他的主要工作是应对项目施工期间突发的各种非工程问题，保障建设者们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项目建设。他说，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党支部啊，就是指现在在企业里面，它就要围绕生产经营去做好服务，去做好保障，去保驾护航的。
宛文杰是中国能建安徽电建一公司土耳其胡努特鲁项目建筑二班班长，是董树军师傅的直接上级，同时也负责与项目组沟通和协助董师傅在土耳其当地看病治疗等相关事务。他对项目组对董师傅病情的处置深有体会。
对于这个事情
那个都很关注的，包括各方面都很支持。书记做得非常好，那个一直很关心，就包括就是让我给他做思想工作，就是赶紧回国就治疗，说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呢。这点书记一直很强调，身体第一。
黄金平说，自己从事基层党组织工作已经多年，特别是从2019年4月和同事们首先来到土耳其项目后，在从事基层党组织工作的过程中有了更深的体会，认为党支部书记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应该扮演像妈妈一样的角色，帮助每一位工友排忧解难。
书记像妈妈一样的，什么事都管，很温柔，很慈祥的一个。他我们后面有强大的组织在陪伴你，这样个人的事情你就不会是感觉是孤独无援的一个个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严伟，土耳其阿达纳报道。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刘鹏，主编善山，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任玉家军将会带您关注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
世界贸易组织正式任命恩戈齐·奥孔乔·伊维阿拉为新任总干事。
伊朗宣布将自23号起停止执行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